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哈，我们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我们今天要这个继续跟大家做福音杂谈，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先来读一下这节经文，诗篇的119篇105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看到这节经文真的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世上我们是很幸福的，因为我们不是有我们眼睛能看见的灯来指引我们，也不是用别的东西，而是上帝，永生上帝的永恒的话语来指引我们，所以我们是这个世界上面最幸福的。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我们要讲耶稣的祷告。那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用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路上的光的主。主啊，特别的感谢你，你关于祷告的真理你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我们要向你感恩，我们特别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耶稣基督你自己怎样祷告这些真理交在你的手里。主，求你的圣灵来引导讲台，让讲台讲出你要说的话，也求你的圣灵来膏抹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听到了以后我们知道主你的心意，让我们晓得主你给我们的带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该如何去祷告。主，求你亲自施恩，因为我们真的是知道祷告是极其重要的。主，求你就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祷告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灵命大大成长。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呢，就是我们说分享耶稣的祷告。好，分享耶稣的祷告，我想请大家呢先跟我一起来读两节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5章15-16两节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
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
好，我们看到其实这里面就讲主耶稣他已经开始他的传道生涯的时候，吸引了好多人，然后好多人到主耶稣那里去，然后好多人愿意来听他讲道，很多人也看到他行的神迹，也想在主耶稣面前得主耶稣的医治。然后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人很多过来，但这里面记载主耶稣做什么事情呢？他退到旷野去祷告。其实我们去读圣经的话，我们会看到主耶稣他是很喜爱祷告，他经常退到旷野去祷告，包括他有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去到山上彻夜的祷告，然后他也教门徒该怎么祷告，他也告诉我们说祷告很重要。所以我们就要去看看主耶稣基督他是经常祷告的，那么他的祷告给我们有哪些启迪。其实他给我们的启迪很多很多了，我们今天只能讲一小部分，但我们希望我们讲的能够启发大家，然后我们再看看主耶稣教导我们该如何去祷告，我们去学习。然后第三个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我们该怎么去祷告，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去看一看，让我们去知道。因为我们知道祷告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说祷告最好的榜样是谁呢？我们说祷告最好的榜样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吧？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先看的第一点就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主耶稣基督的祷告。主耶稣他经常祷告，他的祷告给我们有哪些的启迪，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讲到主的祷告的时候，其实主有很多的祷告，我们今天呢不能全部都讲，我们就讲一点点，那求主让我们去看的。那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大家看得很清楚，说主耶稣基督看见他其实传道啊，医病啊，行神迹啊，很有果效的时候呢，他没有说的一味的做工，而是他退到旷野里面去祷告，对吧？这是我们看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经常有的时候说为什么要祷告，我们觉得说哎呀，因为我有缺乏啦，因为怎么怎么样子我才去祷告。但耶稣的祷告他其实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主耶稣基督是完美的，是完全的，对吧？但是他还祷告。那所以我们说祷告他第一个重要的意涵是什么？我们说祷告的第一个重要的意涵就是跟上帝相交。祷告不是一个宗教仪式，你不要搞错了。我们很多人把我们基督教的祷告和其他宗教的那些在嘴里面念叨念叨把它当成是一回事，那不是一回事， 真的不是一回事。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是跟上帝相交，就像主耶稣，主耶稣为什么退到旷野里去祷告？他就是到旷野当中安静的跟上帝去交通，跟天父去交通。所以你要看到这点的时候，我们说什么人才能祷告，你知道吗？是跟上帝有关系的人才能祷告。如果我们跟上帝没关系的话，你想祷告还祷告不了呢，对吧？上帝说你跟我没有关系，你说话我不听。所以我们要跟上帝有关系。而我们怎么跟上帝有关系？我们通过什么方法跟上帝有关系？我们是通过耶稣基督，阿们吧。我们信耶稣，然后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开始跟上帝有关系。而我们跟上帝有关系以后，然后我们就能够祷告。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知道说，我们说祷告不是一种宗教的枷锁，不是我们说哎呀我看到你这个人太自由了，我看你这个人随便乱走，哎，不要乱跑，来来来好好祷告一下，不是的。其实祷告是什么？我们说祷告是生命的荣耀，还不是一般的生命能有的，你必须有一个重生的新生命你才能祷告，对吧？所以大家记不记得那个使徒保罗在他没归主之前，他逼迫教会，然后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面，上帝去光照他，他一下眼睛就看不见了。圣经里面记载，人把他拉到大马士革的城里面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就在那里祷告，他就在那里祷告。这个就表明什么？他开始被圣灵重生，他才真正的开始在上帝面前去祷告。所以我们说祷告绝对不是宗教的枷锁，祷告是生命的荣耀。所以你每次祷告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我今天不祷告，我怕华姐知道我不祷告批评我，我怕家长说我不祷告批评我，所以我还是祷告一下吧。不是，你祷告的时候你要记得一件事情，我祷告的时候是非常非常荣耀的事情，是我跟上帝相交，这是特权来的，这是一般人没有的。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而且我们说当我们是跟上帝相交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你的姿态是什么？你绝对不知道上帝面前啊好像骄傲不得了，你到上帝面前是谦卑，是感恩，是祈求，对吧？所以我们的姿态是屈膝跪在上帝面前。那么我们在上帝面前屈膝的人呢，才能在世界面前站得稳。所以为什么世界里面有些潮流一冲过来就把我冲得东摆西歪的，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在上帝面前屈膝不够。如果我经常在上帝面前去祷告的话，世界的风潮吹不走你的。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片，大家知道这是讲哪个故事吗？这个是讲对少年大卫，对吧？有一次哇，有那个非利士人那个巨人歌利亚，哇，大家都觉得没法打，但是大卫呢只是拿着小石子就把他打倒了。所以这个故事有很多预表的意义在里面，其中一个意义就是大卫去跟哥利亚打的时候说，你们是靠刀，你们是靠枪，我靠什么？我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我是向上帝屈膝的人，所以这个世界里面最强大的人我也能打败他，我不会被世界的风潮吹走的，相反我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会不断的胜过世界。所以祷告的人是得胜的。所以当我们拒绝祷告的时候，其实说的不客气一点，你在拒绝得胜。因为你只要跟上帝去祷告，这个就是你生命的荣耀，你跟上帝相交你就有力量，世界就胜不过你。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我们说你去看主耶稣，他作为完全的人，他都向上帝去祷告。所以祷告第一个意涵是跟上帝相交，不是宗教的枷锁。主耶稣也从来不会被宗教的枷锁所捆绑，同意吧？那他祷告就是为了跟上帝亲近，然后从上帝那里，跟上帝那里得力量，整个人不一样，这是生命的荣耀冠冕。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在我们再去讲祷告的时候，我们说祷告是完全人的特权。我们也很容易有一个误会，说哎呀有些人看我们基督徒祷告，他说我不祷告，我不祷告，你们很多需要，我不太需要，是吧？我觉得祷告的人呢、啊、跟上帝要求这个要求那个，就说明他生命不完美，我生命是完美的，所以我不祷告。其实弟兄姊妹，论到生命的完美，有没有一个人超过耶稣？
没有，
没有。耶稣的生命是最完美的，但耶稣的祷告多还是少啊？耶稣的祷告很多。所以你不要被魔鬼欺骗，魔鬼有时候在我们耳边吹阴风，说他哎呀那个生命残缺的人才祷告，你现在生命已经越来越好了，减少你的祷告吧，你刚信主的时候啊不行，你很多不懂，你很多需要，但现在你越来越成长了，少一点祷告，少一点祷告，这个说法对不对啊？完全错误。因为你就记得耶稣最完美的耶稣经常祷告，天天祷告，还要彻夜祷告，对吧？ 所以我们说祷告是完全人的特权，主耶稣基督是完美的，是完全的，他喜爱祷告，所以我也要祷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祷告不是因为我生命残缺了我才祷告，祷告恰恰相反，祷告意味着我有一个完美的生命，因为我的生命是完美的，所以我要祷告，祷告是这个完美生命头上戴的冠冕。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就是我们看到所罗门王啊、大卫王啊，他们要在上帝面前去祷告，对吧？他们身份越尊贵越要干什么？越要祷告。你是因为得了一个尊贵的生命，所以你应该祷告。我们什么时候得尊贵生命的，弟兄姊妹？对了，你一信耶稣你就得了一个尊贵的生命，所以祷告是和我这个尊贵的生命相称的事情。我没有这个尊贵的生命，我不会祷告，但是我已经有了这个尊贵的生命，我跟上帝有关系，我是上帝的儿女，我是真以色列人，我被称为上帝的王子，所以我有一个从基督那里来的新生命，而且这个新生命按照圣经所讲的，我们那个老我是残缺不全的，但我们的新生命是完美的，是美好的，阿们吧。而这个完美的生命他就要祷告，他就喜欢祷告。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说，哎，我要去祷告，我要多多的祷告，我要常常的去亲近主。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罪人是怎么样子呢？罪人是残缺不全的，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完美的生命，阿们吧。所以我要祷告，我要常常的祷告，因为我信了耶稣以后，我里面有了这个生命。所以其实真的是这样子的，你那个老我永远不会想祷告，但是你那个新生命呢，总想去祷告，你也应该祷告。你说我最近想不起来有什么需要到上帝面前求他给我的，那你也可以到上帝面前去感恩，同意吧？就像刚才家长说的那样子的，我们其实有很多时候应该感恩，我们忘了，我们其实祷告的一大部分就应该是感恩，我们就是不习惯数算恩典，所以经常就容易发愁，就觉得哎呀，这个不顺利了，那个不好了。其实你经常数算恩典，你越数算你就越刚强，你越数算你就越有力量。而最好的数算你知道在哪里吗？祷告当中，到上帝面前，在弟兄姊妹面前数算好不好？好，因为激励大家，让大家同得激励。但是我不见得我每天都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我要到上帝面前说，主啊，这是你给我的恩典，我要感谢你，你给了我一个完美的新生命，这个新生命就是祷告的。所以主耶稣基督是完美的，他祷告，我们从他那里得了新生命，我们得了完美的新的生命，所以我们也要祷告。所以那些不祷告的人并不是比我们更厉害，不祷告的人他的生命比我们更残缺，不祷告的人不是比我们更刚强，是比我们更懦弱，不祷告的人不是比我们更智慧，而是比我们更愚昧。因为我到上帝面前去祷告，让上帝教我怎么样去生活，还有比这个更聪明的吗？对吧？这才是真的聪明。不是说上帝一定要把什么方法教给我我才变聪明，是向上帝祷告，顺服上帝，信靠上帝，寻求主，这就是聪明，阿们吧。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你要看到祷告是完全人的特权，我们这些人呐，在基督里已经得了完全的生命，所以我们要祷告。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你去看主耶稣的祷告。那我们说我们再去看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看看主耶稣基督的祷告的时候，我们说祷告是最强的推进引擎。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路加福音六章十二十三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
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拣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
我为什么说祷告是最强的推进引擎呢？因为我们在祷告这方面呢，我们经常见到有些时候有些人不想做事情，你说哎，让他做事情，他说等我祷告一下，然后他是以祷告为借口然后跑掉，对吧？所以我们说哎呀，这个祷告，这个好像人一说祷告就不行动了。我说不是，你注意，主耶稣基督拣选十二使徒这件事情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而他在做这件事情之前，他先做什么事情啊？他去到山上去祷告，而且祷告了多长时间啊？整夜祷告完了下来，他就把十二个人选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主耶稣这个祷告是不是多余呢？他反正都是上帝了，他反正什么都知道了，他干嘛还祷告？其实主耶稣祷告绝对不是多余，他借着祷告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说主耶稣基督他去祷告的时候，他让事工推动起来，包括我们前面读的经文，那些人都涌过来了，哎呀，我要听你讲道，我要让你来医治我。主耶稣干什么呀？退到旷野去祷告，他要拣选十二使徒了。我先不要马上就说你十二个人，不是，我先去祷告。所以祷告是殷勤，所以很多时候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是你退下来祷告才能让事工大大的推进。我们很多时候做事情做得很不顺利，你知道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吗？祷告太少了，我们太急着做事情，我们很容易就变成马大了，说哎呀做了做啊忙啊，然后就觉得哎呀这个弟兄也不帮忙，那个姊妹也没有哎呀真的是眼里没活，只有我一个人把我累死了。然后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祷告少，其实祷告才能让你的事工推进得更好。所以退下来祷告绝对不是说我把事工丢开，那些人说让我祷告一下再看看这个事情做不做，我跟你讲，这个人只要他真的祷告，他一定知道该不该做。很多人是以做说了这个借口以后根本不祷告，对吧？他只要祷告，上帝就会鼓动他让他去做事情，该做的就做，不该做的就不做，同意吧？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主耶稣退下来祷告让事工推进的更有力。连耶稣都是这样子的，他是神，他是完全的人，他都要借着祷告来去寻求上帝的旨意，何况我们呢？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你要让事工大大推进的时候一定要祷告。所以我在这里用了 四个字，以膝代步。什么意思呢？我就跟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这是一两百年前了，那个时候有那个宣教士进到中国来宣教，就是有一个宣教士叫古约翰，那应该是也是个英国的宣教士来到中国内地来宣教。那他那个时候在中国宣教的时候其实很大的挑战，很大挑战。那时候戴德生已经开始在中国的宣教施工已经开始展开，内地会的工作做得不错，英国人已经知道。那这个时候他就写一封信询问戴德生说，我想在内地把这个中国的大陆把我的福音施工推进去，你给我提建议我该做什么。他在他的信里面，戴德生就特别强调一件事情，说你要以膝代步，说你要把你的施工往前推的话，你不要想着大踏步往前走，你只要想着大踏步往前走就不行，你就很容易跌倒。但是以膝代步是什么意思？祷告，祷告，用祷告来推动施工。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真的，你去看耶稣就是这个榜样。保罗喜欢不喜欢祷告？保罗也经常祷告，彼得也经常祷告。其实任何的重要的工作，重要的事情，你先去祷告，就像一个车把那个引擎里面的油加满才能把车开得好。你的车的油都没加满，零件都没搞好，哔哩吧啦开的时候就开不动啊，对不对？所以你要看见，所以我们说你去看主耶稣，连他做工之前他都先祷告，我们也更加是如此。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祷告是成功的第一步，祷告是成功的第一步，没有祷告其实真的没有成功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你不要有的时候我们还抱怨上帝说，主啊我爱你，为什么不让我做成这件事情。其实有时候你真的要问你自己，你有没有祷告啊？你有的时候你都没祷告就一头扑过去想做事情，当然魔鬼就把你头敲得满头包了，对吧？魔鬼说根本我就不怕你，但是你祷告魔鬼就害怕，同意吧？大家记不得曾经有一个故事，主耶稣从山上就是登山变相以后下来，门徒就跟他说，哎呀有个人被鬼附啊，我们就把那个鬼赶不走啊，怎么办呢？问主耶稣，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们的？主耶稣说，这一类的鬼啊，若不祷告进食就不能赶走。他强调祷告进食，对吧？所以你祷告以后不一样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你要明白一件事情，祷告绝对不误事，不祷告经常误事，是不是？我们祷告是不会误事的，不祷告才会误事。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祷告绝不误事，不祷告才误事。很多事情就是因为不祷告才做错的。有些事情我们不敢祷告，为什么不敢祷告？主啊，这件事情我太想做了，我就怕跟你一祷告你不同意，所以我先做了，我先斩后奏，逼着上帝来同意我，是不是啊？然后上帝会不会被你威胁，弟兄姊妹？不会，你这个时候做不成。有些事情是很好的，但是你不去祷告，你不知道上帝有没有让你启动。上帝可能说这件事情真的很好，但一个月之后再做， 不是现在做，你现在做你就撞了一头包，那你我怎么知道一个月之后做？你祷告啊，对不对？你不祷告你就不知道啊，弟兄姊妹。所以祷告不会误事的，你不要说哎呀这件事情太急了，这件事情太急了，来不及祷告了，赶紧做吧，不存在的。没有一件事情急到来不及祷告的，你知道吗？你看主耶稣就是拣选十二门徒，重要不重要？重要。主耶稣自己知不知道他在地上的时间很有限？他很清楚。他在地上带门徒带了多长时间啊？才带三年半。带三年半就要把整个基督教的根基给扎下来，时间紧迫不紧迫？紧。耶稣有没有说时间太急了，彼得快点成长吧，约翰呐、啊、赶紧长大吧，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主耶稣干什么？祷告。而且退下去祷告多长时间？一夜，一整夜。而且是不是只有这一次祷告一整夜？不是，主耶稣经常祷告。弟兄姊妹，所以祷告是不误事的。其实祷告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的好。好在哪里呢？我们说祷告会消灭你的急躁，会激发你的热心。我们很多时候不想祷告，就是我急，我想用我的急躁把事情办成。急躁能不能做成事？我再问弟兄姊妹，急躁是一件事情都做不了，只会把事情搞糟，而且把关系搞坏。但热心好不好？热心好得不得了啊。一个人有热心和没热心做一件事情，那个效果完全不一样。你只要有热心是事半功倍啊，同意吧？你可以花二分之一的力气做四倍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没有热心呢、啊、你是事倍功半的，你可以花四倍的力气才做二分之一的事情。为什么？这就是热心的区别。但热心从哪里来？我问大家，热心从哪里来？从上帝那来。圣经里面讲说耶和华以热心为外袍。急躁在哪里你知道吗？急躁在我们里面。所以你祷告的时候才能把你的急躁给压下去，把上帝的热心拿过来。这样子你为神发热心，你正确的发热心，你这个时候做事情是不一样的。别人就会发现，哎，你这个人不急躁但很热心，说话柔和但是很有力量，然后做事情的时候很有确据，知道要做这件事情。为什么知道？因为我祷告过，我知道上帝让我做，不是说我想做这件事情，我知道是上帝让我做，那是不一样的。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要做的事情会不会失败啊？
不会。
不会的。上帝要做的事情会不会半途而废？
不，
也不会啊。所以我祷告过了以后，我真的知道这件事情是上帝要做的，我就知道这事儿我一定得胜了，这事儿一定不会半途而废。所以整个人那个精神面貌是不一样。但这件事情是我想做的，你有把握吗？我很想爱这个弟兄，但是是我想爱他，我觉得应该这样做，你有把握你能行吗？没把握。其实不单没把握，我告诉你，圣经里面讲说耶和华的筹算必然立定，但人的筹算呢？人的筹算一定会归于虚空。你说我想爱别人都会归于虚空吗？会。因为你不去寻求主，不一样的。就像我们刚才说，主说我要带你一个月之后才开始，你现在开始当然把事情搞砸了，对吧？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看主耶稣的祷告，我们讲的第一点，你去看祷告，从耶稣身上看见祷告是什么？与上帝相交。祷告是谁的特权啊？是完全人的特权。我是完全人，所以我可以祷告。祷告不是跟行为相违背的，祷告是我们行动最强的推进引擎。你要看见，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点。那第二个，我们再去看看我们说怎样祷告，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教我们怎么祷告。其实有很多了，最著名的就是主祷文，对不对？主耶稣教我们怎么祷告。那我们今天接下来跟大家去看一看，说主耶稣基督他教我们怎样去祷告的时候，我们从其中去好好的去学一些主给我们讲的。那我说讲到怎样祷告的时候，我讲三个小点。我们先来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这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了，主祷文的第一句话，对不对？主耶稣说你们祷告一上来就说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我们说讲到祷告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你先知道，有些人一讲祷告的就觉得哇，祷告很神圣，甚至觉得祷告很神秘，然后就有点畏惧的心理。我说你先搞清楚，我们刚才说了祷告是与神相交，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祷告就是向神说话，跟神说话。那么我跟神说话的时候是怎么说话的呢？我们的上帝是个哑巴吗？我们的上帝有没有能不能听见我们说话？我在心里祷告，他能不能听到？ 我讲广东话他听得懂不？我讲我家的方言哦，他听不听得懂？他完全听得懂。然后上帝要跟我说话，他能不能向我说话？圣经里面讲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上帝跟我们说话的手段多不多啊？无限多。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说祷告是什么？我们说祷告就是与神交通，就是跟神说话。所以祷告有两个方面的内容，我说两个倾，哪个呀？一个倾听，一个什么？倾诉。我到上帝面前去倾诉。所以你到上帝面前，你当然，所以主耶稣也讲，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像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站在十字路口，然后呢，我来祷告了，我来祷告，你们都来看。他说你们去暗示祷告，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去暗示祷告的时候，你不用在乎别人什么反应，你就把你心里面想说的跟上帝去说就行了，就没人干扰，同意吧？那你跟上帝去说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说的话很幼稚，怎么样，行不行？肯定可以啦，对吧？因为天父嘛，我们的天上的父，你见到哪个爸爸对自己的小孩子讲话的时候，特别是那个小婴儿学说话的时候，咿咿啊啊的时候，爸爸跟他说，你说什么呀，我听不懂，你不要再跟我说了，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爸爸会说啊，小婴儿在那咿咿啊啊，我们说说英语，婴儿的婴的时候，爸爸妈妈有时候也跟他说英语，对吧？也是咿咿啊啊的，对吧？是平本来正常我们说话的时候是吃饭，然后对着小孩子说吃饭饭，是不是？对不对？躲猫猫，对吧？我们就是要迁就，让他能听懂。上帝跟我们也是这样子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祷告是跟上帝的双向的交流。我们的上帝是恩慈的，是全知的上帝，所以你跟上帝去说话的时候，上帝是喜欢听你说话的。我们很多时候忘了，所以主耶稣教我们祷告的时候，一上来第一句就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强调什么？我们跟上帝有关系，什么关系啊？父子关系，父女关系，同意吧？所以有哪个慈父不喜欢自己孩子说话？除非那个父亲不是慈父。我们的上帝有没有一刻不是慈父？不会的，他从来都是慈父。所以你跟他说什么，你说梁弟兄，这个我说话的时候，哎呦，拖拖拉拉拖拖拉拉，别人三分钟讲清楚的事情，我可能得讲三十分钟哦，上帝会不会听得不耐烦呢？会不会？
不会。
哎，别人讲话的时候呢，就很多话讲，但我说话太简洁，好，一个字就讲完了，上帝会不会说你怎么讲这么短呢？会不会？也不会。上帝喜欢我们到他面前去说话，他喜欢听，因为他是我们的父。阿们吧，你记得这一点。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真的忘了，上帝是我们慈悲的天父，他是恩慈的主，他喜欢听我们祷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还犹犹豫豫，说哎呀，我该不该祷告。我说其实别的问题你都可以问，可以问该不该，像我们刚才说这件事情该不该做，你不要急着非要做不可，你去求问上帝。但是讲到祷告，我跟你讲，不存在该不该，祷告总是应该的，你总是应该的。魔鬼才会拦阻你祷告，肉体才会拦阻你祷告，世界才会拦阻你祷告。上帝总是说来吧，说说，上帝从来不会嫌弃我们的，你明白吗？而且我们的上帝他是启示真理的上帝，所以他也会向我们把他的心意显明。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七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节经文主讲得很清楚，我们祈求的就会什么样子啊？就给你们，寻找呢就寻见，叩门呢就给你们开门。所以上帝回应我们不回应？回应。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哎呀，祷告了难道上帝就回应吗？祷告了上帝一定回应，但是上帝回应我们的方式呢多种多样，对吧？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不要担心。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其实是上帝也去训练我们，让我们去学功课。我们有时候祷告完了都忘了上帝会回应我们，我们只顾自己说，说完了拜拜就走了，是吧？你其实祷告完了，你应该听听说，主啊，你向我说什么？然后我今天早晨我祷告过这件事情，我真的跟主求过，那我就留心今天主怎么回应我，明天主怎么回应我。我为我的家人去祷告了，我求主保守我的家人，然后我就要看看上帝怎么回应我。上帝会怎么回应我？上帝有的时候借着圣经来回应你，上帝有的时候借着哎，你看啊，我那天祷告过，他真的，上帝在他身上做了一件事情，对吧？上帝借着他的改变，上帝借着万事万物来回应我们。 阿们吧。弟兄姊妹，其实真的是这样，我们很多时候在主面前去祷告的时候，主没有一次说哎呀我不想回应你，不存在的。主也不会说你现在跟我祷告，那个李姊妹也在祷告，王弟兄也在祷告，等他们祷告完了我再理你，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我们的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他不会像我们人这样子，我们人就说哎呀这么多人跟我说话我听不清啊，你等一会儿啊，我单独跟你说。上帝需不需要这样子？不需要。其实每一时每一刻都有无数的基督徒在跟上帝祷告，对吧？但是上帝没有一刻说哎呀忙不过来了，忙不过来了，太多基督徒了，不存在的。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所以我们这位上帝，启示真理的上帝，一定会向我们说话。而他向我们说话的时候会不会违背真理？
不会，
不会。所以你就注意分辨。所以你跟上帝去祷告了以后，上帝回应你的话语，你去对照圣经，一定不会违反圣经，对吧？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哎呀主回应我的祷告，我感谢主，我知道。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就像双向交流，所以我们说祷告其实像打电话，祷告像打电话，你拿起电话打的时候，你喂喂喂说一说，对方也要讲一讲，讲完了你再说，这叫双向交流。你看多少基督徒的祷告是单向交流，就是呜呜祷告完了然后走了，然后也没留心上帝怎么回应我。其实有的时候甚至我祷告是因为我读了圣经，是上帝先跟我说了话，我怎么回应他？我可以借着做事情回应他，但是我第一个回应是祷告回应他，阿们吧。所以我们鼓励大家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祷告，就是这个意思。哎呀今天我读了撒母耳记上第七章，哎呀我读了罗马书第五章，我读了有一段经文特别感动，哎呀我特别有感受，所以我这个时候要借着祷告跟上帝表达我的感恩。我甚至求问上帝，主我这个理解对不对啊？你这样求问主，主会不会告诉你？会，主会用各种方式告诉你。所以祷告是跟上帝说话，你记得祷告是双向的交流，不是单向的交流。我们跟上帝是有关系的人，所以从来都是双向交流，你要记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什么东西都困不住我们，同意吧？我们之前看到《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保罗和希拉被关到监牢里以后，他们在监牢里面干什么？唉声叹气吗？没有。干什么？他们在祷告唱诗赞美神，然后上帝就把监狱的门打开了。监狱也不能拦阻我们跟上帝祷告，所以基督徒的祷告是最厉害的，什么都拦阻不了。我在心里祷告，我跟上帝去祷告，上帝听我祷告，而且他会做事情，对吧？所以这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你要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祈求就得着，祷告就是跟上帝说话。第二个，我们说祷告你要记得信心的祷告。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21章22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
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
所以这里面讲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只要信就必得着，所以你要祷告的时候要用信心去祷告。怎么用信心去祷告？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片，小孩子。主耶稣说你们要回转像什么呀？像小孩子。小孩子跟他爸爸妈妈说话的时候，你知道特点是什么？小孩子的一个特点就是信心特别足，小孩子特别相信父母，对吧？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出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不相信上帝，太相信人。上帝答应我们的事情，我们说真的吗？但是说哎呀哪个专家说了什么，哇专家讲的哦，那个人很有经验的哦，我觉得他说的很对啊。没有啊，上帝讲的才是一定对的。你要对上帝说的话有信心，而且你用信心去祷告的时候，就你要记得说天父爱我，永远不会嫌弃我，这就是你信的内容。你要相信上帝爱你，上帝为什么不嫌弃我们？说因为我做得好啊，是不是这样子？上帝为什么不嫌弃我们？他因为谁不嫌弃我们？他因为耶稣基督，阿们吧。你为什么成为神的儿女？是因为耶稣基督。所以上帝看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披戴基督的人，所以上帝永远不会嫌弃我们。因为上帝如果嫌弃我们，就等于嫌弃基督，对吧？基督替我们死了，把我们的罪都担当了，我们一切的过犯耶稣基督都担当了，然后基督把他的义给了谁？给了我们。所以上帝如果嫌弃我们，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那就是上帝不喜欢基督啊。上帝有没有可能不喜欢主耶稣啊？不会。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 上帝永远不会嫌弃我们，上帝永远爱我们。所以我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像孩子信任父母那样子信靠我们的天父，你要相信他，你凭着信心去祷告。主在这里说的多么厉害呀、啊！祷告的应许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哇，这个应许大的不得了啊。我希望我对圣经的理解更多，好不好啊？好，可不可以跟上帝这样求？
可以
的。我觉得我爱心不够，我可不可以求上帝给我更多的爱心？可以的。信是得着就必得着啊，对吧？我求上帝让我为他做更多的工，拯救更多的灵魂，合不合乎真理？合乎真理。信是得着就必得着啊，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凭着信心到上帝面前去祷告。我们有的时候经常觉得说，哇，我们的上帝是至高的，是至圣的，我到他面前祷告两手空空有点不好意思喽。我告诉你，什么东西就是你祷告的珍宝，你拿到上帝面前的宝贝就是信心。你拿着信心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没有比这个更宝贵的了，因为你的信心就表明你相信上帝的爱，你相信上帝的荣耀，你用信心就是最尊荣上帝的。我们只要靠行为跑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想尊荣的是我们自己还是上帝啊？你拿着行为到上帝面前就是想夸自己。所以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子，对吧？你看法利赛人到圣殿里没法祷告，为什么？因为他们整天想夸自己，一看本来无话可说，结果旁边来了个税吏在那儿，哎呀，捶胸顿足的祷告，法利赛人就来词儿了。来什么词儿啊？主啊，我不像那个税吏，我一个星期进食两次，我十分之一都献上，拜拜。这个是祷告吗？这不是祷告。为什么？因为他把行为拿出来的时候，他想尊荣的是他自己。但是主说，哎，那个税吏反而得着了，因为那个税吏怎么样子啊？捶胸顿足说，主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他跑到上帝面前求上帝怜悯他，他有没有信心？他有信心，所以他的信心就尊荣了上帝。我相信你会怜悯我，我相信你会开恩给我，虽然我很多的软弱，但是我到你面前去祷告去求你。所以法利赛人在上帝面前拿了珍宝给上帝呢，还是这个税吏拿了珍宝给上帝？税吏才把珍宝拿到上帝。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的祷告你一定要带着最好的宝贝到上帝面前去祷告。什么东西啊？你的信心。所以我信。那你说，哎呀主，但是我有时候信心不足，我信心不足怎么，那就不能祷告了吗？你要效法那个孩子的爸爸。有一个孩子他生病了，他爸爸来找主耶稣，主耶稣说你只要信你的孩子就能得医治。然后这个爸爸很诚实，他说，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所以主耶稣有没有说，哎呀，你信心不足孩子就好不了了？有没有这样说？没有，孩子马上就好了。听什么呀？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其实信心从这个角度，只要你有那么一丝丝的信心就是珍宝了。所以主耶稣有没有讲过说，你们如果你们的信心像什么呀？像芥菜籽那么小，你们就可以把山挪到海里，把树投到海里，同意吧？听什么呀？所以你要真的去看，真的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信心就是上帝最喜悦的珍宝，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拿着信心去祷告足够了，不需要别的。而且拿别的东西呢，反而有时候上帝不喜欢，特别是拿自己的好行为夸口的时候，你就发现那真的不是祷告，那个真的是自己说完了以后自己羞愧的不得了，因为你有新生命，你知道吧？你当时夸口的时候觉得，甚至我们有时候祷告的时候不是祷告，我以前见过有些弟兄姊妹看到旁边有弟兄姊妹比较软弱的来了，法利赛人的劲头就来了，他就不是祷告，他在教训别人，在那说啊，主啊，我们要有爱心呐、啊，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我们都听得出来他在讽刺挖苦旁边的弟兄姊妹。其实主喜欢不喜欢？不喜欢。这样祷告的弟兄姊妹回头自己都羞愧的不得了，哎呀，我怎么那天这样说。所以你祷告的时候不需要这些东西的，你只需要什么？你只需要信心。主啊，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我们开门。所以主，我到你面前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所以我要求最好的，我要求上帝的荣耀，我要求真理，我要求圣洁，我要求爱心，我要求我的福音果子越结越多，我要求圣灵在我身上的工作，让圣灵的九个果子在我生命当中也是越来越彰显。你只要求 怎么样子啊？就必得着。所以这是我们看的第二个，我们说怎么祷告。那第三个，我们说我们祷告的时候，第三个你要记得，祷告要喜乐交托。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16:24，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
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弟兄姊妹，这也是主耶稣基督教我们怎样祷告。其实主耶稣真的是有很多的地方教我们怎么祷告，这是其中一处重要的经文。他告诉我们说，你们以前呢、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现在你们认识我了，你们可以开始奉我的名求了，如今你们求就必什么，就必得着，而且叫你们的喜乐干什么，满足。弟兄姊妹，所以你祷告的时候是存着什么心呢？你不是存着一个概率的心，是存着一个喜乐的心。什么叫概率的心？概率的心就是说，我这样祷告了50%吧，可能上帝会答应。哎，我觉得这件事70%上帝会答应，我觉得那件事情啊，祷告了以后啊，概率提高了80%左右了。不是，你祷告的时候，主耶稣可不讲概率。主耶稣说什么？如今你们求干什么？就必得着，不是80%，不是50%，不是95%，是多少？100%，求就得着，阿们吧。所以你祷告的时候，你要学会一个很宝贵的功课，什么功课？大大张口，喜乐的满足，阿们吧。祷告的时候，不要到上帝面前把上帝当乞丐。不要到上帝面前把上帝当一个吝啬鬼，说哎呀，我到上帝面前去求的时候，哎呀，我怕求的太大了，上帝做不成怎么办？会不会？万有都是他造的，上帝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是不是汗流满面才把世界造出来？他怎么造的？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对他来讲，千山的牛，万山的羊，整个地球，整个宇宙，上帝说，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我们最大的问题不是说我们求的过分了，而是我们求的时候不敢张口，对吧？耶稣说的，如今你们求就必什么啊？就必得着。你说哎呀，梁弟兄，你这话说的，我马上跟上帝求两个小目标，好，求上帝给我2亿。我跟你讲，2亿是虚浮的东西，你到上帝面前真的要求最好的，各样生命的美德可比2亿重要的多。如果你真的需要2亿，上帝会给你的。但是上帝不给你证明什么呢？证明上帝没能力呗，是不是啊？不是，上帝不给你证明什么？证明你不需要，同意吧？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些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你要大大张口，然后你要相信你的祷告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喜乐满足。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祷告的基础是什么？我们说祷告的基础是主的应许。主应许了什么？让你们的喜乐满足，让你们的喜乐满足，你们求就必得着。所以你祷告的基础根本不是你的表现。我再讲，我们太多弟兄姊妹被一些错误的宗教的观念，这是其他异教之风，不是我们基督教的。异教之风就是什么？这个人修炼的不错，叫居士；那个人更厉害，叫什么什么啊，就不同的等级，对不对？然后他可以做不同的事情。我们基督教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们是根据人的修为来决定自己能弄什么。所以他们到了春节时候要抢那些庙里的投注箱，也要表达他的虔诚，说我这箱这么大个，花了10万块钱我才买到的，你那才花了1000块钱，跟我没法比。我们基督教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们祷告的基础根本不是这些东西，我们祷告的根基是上帝的应许。而我们刚才读的这些经文全部都是他的应许，特别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约翰福音16:24，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干什么，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满足。所以这就是应许，主应许我们，你只要祷告，喜乐就满足。所以祷告的根基，祷告的起点是上帝的应许。而祷告的终点是什么？我们说祷告的终点不是结果，而是交托。他已经答应你了，你的祷告一定会喜乐满足。所以你不要整天盯着那个结果。我为什么说祷告的终点不是结果，而是交托呢？就是我们太想要那个结果，那个结果，我们就一直盯着那边，然后上帝给你的美好在这边你就看不见，你就忧愁了。你看圣经里面就有这样的例子，那个著名的伟大的火的先知以利亚就是这样子的。他在加密山上祷告的时候得胜不得胜？太得胜了，哇，天火降下来，然后恩雨也配降，但是以利亚就太看重结果， 所以他以为说我这样子做了一件事情以后，后面就应该很大的复兴出现，没想到没过多久耶洗别就过来攻打他，说如果你的脑袋明天还在脖子上面，愿神明降法于我。以利亚想看的结果没出现，他就软弱了，所以他后来躲到山洞里面，何烈山的山洞里面，上帝来跟他说话的时候，你注意他还在那盯结果，对吧？上帝跟他说，以利亚，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怎么说？以利亚说，哎呀，全国的所有信耶和华的人呢，全部都跌倒了，现在只剩我一个人了，我为什么躲到山洞里？上帝啊，我要给你留存余种啊，免得信基督的人基督徒全灭绝了怎么办，是吧？你看他这个时候，他不是说没有好结果，而是他的眼睛只盯着那一个方向的时候，他看不见上帝做的工了。所以上帝这个时候跟他怎么说？上帝说，哎，你搞错喽，我还有7000勇士未向巴力屈膝呢。其实他这个被耶洗别吓住之前，其实那个很有意思，上帝做很大工作的其中一个人叫俄巴底，大家还记得吗？他是亚哈的家臣，他其实亚哈找他的时候，亚哈还没找到，是俄巴底先碰见以利亚。俄巴底碰见以利亚的时候，他很紧张，但是他也很高兴，因为俄巴底是一个暗暗信耶稣的人。他虽然在亚哈身边，但是他信耶稣。他跟以利亚说了什么话，大家记得吗？他跟以利亚说，他说，难道上帝没有告诉你吗？我藏了100个耶和华的先知，藏在2个山洞里，一个山洞50个，我每天送饼给他们吃。这个话以利亚就好像没听见，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到后来到何烈山上说，他说只剩我一个了。其实俄巴底都跟他说，有100个，我养了100个先知哦，这3年旱灾，这100个先知没死啊。但以利亚因为他只想看我要的结果，所以其他的上帝告诉他的话他就听不见了。弟兄姊妹，所以你祷告以后一定要学会这个功课，你不要盯着我想要的结果，我想要的结果，你这样子你一定软弱，你甚至说上帝其实不听祷告。所以你看到，我看到有些神学家讲祷告的时候也很有意思，就违背圣经的讲，说其实有些祷告上帝不一定听。我说胡扯八道，耶稣说得很清楚，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哪有祷告上帝不听？但是为什么有时候你觉得你的祷告上帝没听？因为你一直盯着你一直盯着东方，一直盯着东方，说东边要出结果，上帝说我结果在西边，你看不见。所以祷告了以后你一定要交托，阿们吧。所以你会交托，我祷告完了，我祷告完当时我就交托，当时我就喜乐，而不用等着结果出来我才喜乐，同意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我们说你去看我们怎么去祷告的时候，我们说第一，你要记得祷告就是跟神说话。第二，祷告要用什么来祷告？信心。信心就是拿到上帝面前的珍宝。第三个，祷告你要干什么呀？把结果交托给主，不要太看重你想要的结果，只管交托给主。主答应了，叫你们的喜乐满足，所以我一定会有满足的喜乐。所以你要什么事情你看重，你应该做什么？就为那个事情去祷告。什么人你看重，你就要为那个事情去祷告，你要为那个人去祷告，因为结局是什么？满足的喜乐，阿们吧。你不要先不信，说谁知道呢？哎呀，我觉得我的孩子啊，我觉得我这个朋友啊没得救啦，哎呀算啦。不是，你看重你就为他祷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当你不祷告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准备接受失败。当你不祷告的时候，你就在拒绝得胜。你真的想得胜，你就去祷告，对吧？就是这样。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们再讲第三点，就是我们讲的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说，当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他祷告的榜样，还有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如何祷告以后，我说今天的我们该怎么效法主耶稣去祷告。我说讲第三点就是开始祷告，是吧？就是你要去祷告。那我们说讲到祷告，我在这里给大家啊3点的鼓励。哪3点的鼓励呢？第一个，我说我给大家的鼓励是什么呢？只管祷告，无需顾虑。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罗马书8章26节，我们一起来读。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弟兄姊妹，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很清楚，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晓得怎么祷告，但是谁教我们祷告啊？圣灵。所以你只管祷告，不要顾虑。 真的，圣灵会指教我们，就像父母指教婴孩说话一样。就我们说的父母教婴孩说话，因为我们自己不记得那个时候学说话了，因为那时候我们太小，但你会看见其他的小婴孩学说话，对吧？有哪个父母当婴孩在那里说话的时候父母很不耐烦呢？除非那个父母性情太糟糕。一般特别是孩子，我还记得我儿子第一次突然张嘴叫我爸爸的时候，我们惊喜的不得了啊，你知道吗？啊，会叫爸爸了，然后哎呀会叫妈妈了，哎呀会说话了。然后所以他一开始说的话语法对不对？小婴孩一开始讲话语法对不对？语法都是错的，我跟你讲，对不对？就是我们说的讲的叫英语，是不是？婴孩的婴讲的是英语，对吧？但是又怎么样呢？父母欢喜的不得了。然后父母会不会就说那你就这样下去算了？不会，父母会教他越来越讲得准，越来越讲得好，对吧？圣灵就是这样子，天父就是这样子。所以你不要太担心，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特别是有些弟兄姊妹出信的弟兄姊妹就觉得，哎呀，我听你们祷告啊，我越听你们祷告我越不敢祷告了，我觉得你们祷告的好好啊，哎呀我祷告的乱七八糟的。你别管，你别管，你只管你心里想什么你就说什么，阿们吧。因为圣灵会指教，祷告就是其实真的跟学语言一样，就是我说我讲一点，岔开讲一点我自己。你看我在来广东这么长时间，广东话讲不好，为什么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怕说错话，就是原来想学，然后一讲的不好，别人你又发音错了，哎呀觉得好没面子，算了算了我不讲。所以所有那些能把外语学好了都是不怕说错话，对吧？就不怕别人说，哎，你发音不准呐，你讲错了。其实你越不怕别人说，你就学得越快嘛。祷告也一样，你不要太在乎别人，哎，你这样祷告不对的。那你其实就脸皮厚一点，那你说怎么祷告才对呀？你教一教我好不好？然后圣灵就借着他教你就行了嘛。你不要太在意，你说，哎呦，我怕为了不说错话，所以我少祷告。没有，那你就吃大亏喽。因为你越祷告越蒙福，越祷告越得胜，对吧？越祷告越跟上帝相交，而且你越祷告你才会越会祷告，对不对？其实真的是这样。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你只管祷告无需顾虑。那第二个，我们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了。
所以这里面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祷告的时候给大家的第二个提醒就是你祷告先求什么。其实这跟主导文是一样的，主导文一张嘴说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主导文一开始一半都是在讲神的国神的义，后面才开始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次序是很清楚的，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主让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不是上帝压抑我们，而是上帝提升我们。就像我们在这里放了一张图一样，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是把你提升到属天的高度再看你的生活，这个时候你的祷告是不一样的。你像一个鹰一样飞到很高很高的地方，然后把下面的全貌都看你。所以祷告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提升你的境界。只要一个人是经常祷告的，他的境界一定不低。只要一个人不经常祷告，哪怕他原来学识再多学历再高，他的境界高不了。因为祷告能提升你的境界，能够把你提到上帝的角度去看事情，这个时候你就像鹰一样俯瞰你的人生，你就更知道该怎么祷告，同意吧？所以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以后我才更知道该为自己求什么。要不然的话，你把神的国神的义丢在一边，然后你肯定鸡毛蒜皮就把你绊住，你会整天说，嗯，今天又差十块钱，明天需要一百块，然后我就是这个又是那个，然后自己祷告完了以后也很容易灰心，你知道吗？就觉得说，哎呀，我怎么求来求去都是这些事儿的。但是当你说我要求神的国，我求神的义，我愿意上帝的荣耀显在我们家，我愿意上帝的恩典显在我们身上，愿主你用你大能的膀臂来扶持我，你让我来做你美好的见证，你经常这样去祷告，你整个境界提升的可不是一点半点。然后你那个时候再看你的人生， 你就不一样，因为你原来趴在地上看自己的人生，你都是误会的。但是你从属天的高度再看自己的人生，你不一样。哇，上帝对我有这么美好的计划，上帝对我有这么多的永不改变的爱，上帝有这么大能的膀臂要在我身上显出来，哇，太好了。然后你越知道这些，然后你整个人的状态就越不一样，然后你这个时候你的祷告，你的日常生活就不同。所以我们说祷告的人生是非常有力量的，然后祷告的人是格局非常高的，因为我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如果你说我不太懂怎么祷告，你就算真的是背诵主导文都是好的，因为主导文一上来就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后你把那些放在自己身上就行了。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身上如同行在天上，好不好啊？对吧？愿主啊，你让我尊你的名为大，对吧？你让我们全家都尊荣你，等等等等，其实这不就来了吗？然后你整个人就不一样。所以这是我们给大家的第二个建议，我们说你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让祷告来提高你的境界，然后如鹰一样俯瞰你的人生。那第三个，我们说我们讲祷告是什么呢？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我说，我当大家去看这节经文的时候，你要记得，不管你的祷告如何，耶稣在天上为你祷告，他在地上的日子为我们祷告，现在他在天上还在为我们祷告，不停的为我们祷告。你就是耶稣的代祷对象，所以你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魔鬼有时候说，你看很多人祷告都忘了你了，你好可怜呐。我退一万步讲，所有的基督徒都忘了我，但耶稣不会忘了我，对不对？所以耶稣在天上祷告的时候，他的祷告厉害不厉害？
厉害。
厉害。他祷告有没有用？有多大用啊？无限的用处，阿们吧。所以你只管放心，对吧？你只管放心，耶稣正在天上为我们祷告，而且他这里讲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基督已经死了，而且复活了，是吧？那主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了，所以你祷告的时候，每当你想祷告的时候，魔鬼一定来控告你。魔鬼说你不配，魔鬼说你很多问题，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说我配，我配，我配，我做的挺好，是不是这样子？你这样子是不行的，你必须指着谁说话？指着耶稣说话。耶稣已经为我死了，耶稣已经复活了，耶稣现在天上为我祷告。你想让我不祷告啊？你有本事让耶稣不祷告说，是吧？你让主耶稣不为我祷告，我就不祷告。你看看魔鬼有没有这个本事？魔鬼只能羞愧的退走了，同意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永远不要灰心，因为耶稣为我们祷告，而且我们的祷告是效法基督，所以我们祷告它带来的结果是什么？
充满得胜。
没错，一定是充满得胜，绝不会失败，因为主应许嘛。我们刚才读了那么多的经文，所以祷告是厉害不得了的事情。所以你想做一个得胜的人，你就要去祷告，你不是说我通过修炼变成一个得胜的人，这个是异教之风，对吧？和尚不就是这样子吗？佛教不就是这样子吗？世界上什么伊斯兰教不都是这样子吗？唯有我们基督教不是这样子。我们怎么得胜？我靠着耶稣得胜，我祷告就能得胜，阿们吧。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是不是？以利亚就跟以色列人讲说，如果我不祷告三年半不下雨，然后是不是就不下雨？真的就不下雨，对吧？他再一祷告，雨就降下来了。上帝就是这样子让我们知道祷告多厉害。所以我们也是，我们圣经里面讲说，以利亚和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一样性情的人。以利亚祷告很厉害，我们祷告厉害不厉害？厉害。我就再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比如说我们这儿放一门大炮，有一个弟兄呢是健身的，力气非常的大，然后把那个大炮咚把炮打出去。另外一个弟兄是不健身的，然后身上没几两肌肉，他们两个用这个大炮打出去的炮弹，会不会一个打得远一个打得近呢？一样的，同意吧？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我们自己的生命是有区别的，有些弟兄姊妹生命信心很刚强，有些信心很软弱，但是祷告是发射天国炮弹， 所以他的威力根本不在你身上，在谁身上？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你只管祷告就行了，阿们吧。所以这样子的话，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只管的放心的大胆的勇敢的去祷告，跟上帝去相交。祷告是我们生命的冠冕，是一个完美的生命，一个完全的生命才有的。祷告表明我跟上帝有关系，我凭着信心去祷告的时候，信是得着，就必得着。我祷告的时候是抓着主的应许去祷告，我祷告的结果安然交托给主，我祷告了以后一定不突然。所以只管去祷告，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到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这么的爱我们，你是这么的眷顾我们，你是一位祷告的主，而且你耐心的教导我们如何去祷告，而且你的圣灵也激励我们去祷告。所以主，求你让我们今天听了这篇道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去祷告。当仇敌来拦阻我们祷告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看清楚，仇敌是在拦阻我们得胜，我们不能让他得逞，我们不能让魔鬼世界肉体得逞，相反我们反而要祷告，因为只要我们祷告，我们就要遇见的就是你的得胜，只要我们祷告，我们就把你得胜的旌旗高高的举起来。所以主，求你亲自施恩带领引导我们的时候，就让我们在你面前常常祷告，大有力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
们。
好，我们感谢主。那最后我们还有五分钟好不好，然后那个我们今天这个信息讲完了，然后大家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有些什么心得啊，或者觉得有些什么想探讨的，然后可以可以说一下。